好，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有一段向神来祷告的时间。
我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的时间。
让我们大家低头。
去低头。
啊，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
又到了岁首年终的时候。
又到了岁首年终的时候。
我们把这一年来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工作当中所赐下的恩典，献上满心的赞美跟感谢。
我们在这里为到你在我们身上，我们家庭工作上面所赐下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
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殿当中。
再次来到你的圣殿当中。
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当中自由自在的运行。
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自由自在的运行。
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瓶盖。
打开我们心里面每一个的樽盖。
让你的祝福恩典大大的充满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的祝福和恩典是大大的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愿你赐福以下这段时间。
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那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
我先来读一段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从马太福音18章1到5节出来的。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是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招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感恩节才刚刚结束。
感恩节先刚刚是完了。
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殿堂里面不太一样了。
我们看到教会 的大堂里面好像不是几同样。
多了一些绿衣。多了一些这些装饰，圣诞的装饰。
多了一些圣诞的装饰。
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社区当中也点起了各样的彩灯。
我们留意到社区里面都是点起了这些彩灯。
我们打开汽车的收音机，听到的都是一直不断的圣诞歌。
我听到收音机入边都听到不断的圣诞歌声。
这提醒我们什么事？
提醒我哋咩呢？
圣诞节期到了。
圣诞节去就到了。
是的，在这个繁忙热闹的节期里面，让我们再次来思想圣诞节期的它的意义。
我在一个繁忙热闹的节期入边，等我哋思想下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在以赛亚书9章6节里面说，因为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在以赛亚书9章6节里面，
我们读了这些经文的时候，也许你会想，这个婴孩从哪来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在想这个婴孩是哪里来的呢？
他出生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他出生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他要成就什么大事，让世人惊叹，让世人欢呼又赞叹呢？
他要成就什么大事，令到世人惊叹和赞叹呢？
在腓立比书2章6到1节里面说得很好。
在腓立比书2章6至11节里面讲得很好。
我们请把英文都放在这边。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里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以耶稣基督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婴孩就是在2000多年前创造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他走下了神的宝座。
我们看到这个婴孩就是这个在2000年前在这个耶稣基督走落了他在他宝座上面落来的一个婴孩。
他拣选了童贞女玛利亚，
他拣了童贞女玛利亚，
借着圣灵感孕，
借着圣灵的感孕，
然后自己谦卑的降生在马槽里，
他自己谦卑的降生在马槽里面，
渐渐的长大成人，
渐渐的长大成人，
最后为了世人，为了你跟我的罪，担当了所有的刑罚。
他为了你和我和世人的罪，担当了所有的刑罚，
并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恩典，
是死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救赎的恩典，
使一切凡是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够与神再次恢复关系，
给一切相信的人能够与神恢复关系，
重回到父神的怀抱，
重回到父神的怀抱里面，
这全都是天父他那伟大的爱，
都是因为天父伟大的爱，
还有耶稣基督他谦卑舍己的牺牲，
还有耶稣基督谦卑舍己的牺牲，
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我们看下面一页提到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
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是为了世人而死，就是为了你跟我要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为了世人死，为了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面，
而他的死呢是为了你跟我，为了世人能够得到的永生的救赎，
他的死是为了你和我和世人是得到救赎。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耶稣降生是为了要死，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永生而设立的。
这个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是耶稣的降生是为世人死，是 为了我们的罪而设立的。
耶稣他来到世上，他也跟我们说他来到世上降世为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众人的。
主耶稣也都说我来到世界上边，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在耶稣基督他带领门徒那三年半的时间里，
在耶稣基督带领门徒三年半里面，
他不断地教导这些门徒天国的奥秘，天国的道理，
他不断地教导门徒这个天国的道理和奥秘，
他要这些门徒们彼此的服侍，
他要这些门徒彼此服侍，
但这些门徒们就是搞不清楚，
但是这些门徒他是搞不清楚，
他们没有办法体会耶稣 他的心情跟用意，
他没有办法体会耶稣的心情和用意。
这些门徒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
他们想的是要推翻罗马的统治的政权，
他要推翻罗马统治的政权。
所以他们曾经问耶稣说，在恢复了以色列这个王朝之后，那他们可以分到什么样的职位呢？
他曾经问耶稣说，当以色列恢复这个王朝之后，他们可以分到什么职位呢？
这次他们这些门徒们聚在跟随耶稣又在吵了，又在吵架了。
今次的门徒聚在一起又在吵架了。
他们争执着说，谁才有资格继承耶稣的位置？
他是谁才有资格去继承耶稣的位置？
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争执什么的时候？
当耶稣问你在争执什么呢？
这些门徒们非常聪明。
这些门徒很聪明。
他们把这个问题提高了一个层次。
他将问题提高了一个层次。
就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他就问天国里面谁哪个是最大的呢？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天国里面哪个是最大的呢？
这最大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最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杰出、优秀、卓越的意思。
就是杰出、优秀和卓越的意思。
我们在地上，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什么样的人会得到老板的赏识跟提拔呢？
我们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有哪些人可以受到老板的提拔呢？
我想第一个一定是要跟你的老板关系不错，
第一就是要跟老板关系都不错的，
跟他有很好的沟通，
有几好的沟通，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杰出卓越优秀的表现，
要加上我们杰出卓越的表现，
那大部分的时候呢，老板就会给这些人很令人羡慕的一个升迁的机会，
所以老板会给他一个人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升职机会。
同样的，在神国里面要成为最大的，第一个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
所以在天国要成为最大的，要跟神有好好的关系，
要讨神的喜悦，不是吗？
要讨神的喜悦，不是吗？
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个卓越的标准跟我们在世上公司里面我们属事的这种标准是完全不一样，180度的相反的。
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个卓越的标准是跟世界上面 的卓越的标准是完全不同，是180度的相反。
那在神的眼中卓越的标准是什么呢？
在神的眼中卓越的标准是什么呢？
在神的眼里什么是伟大的呢？
在神的眼里面什么是大的呢？
耶稣给的标准很简单，
耶稣给的标准很简单，
回转，
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变成小孩子这样，
回转就是要改变，
回转就是改变。
改变成什么样子呢？
改变到什么样呢？
改变什么呢？
改变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再自以为意。
不再自以为意。
不再过度的自信。
不要过度自信。
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是用耶稣基督我们学习的榜样。
改变成小孩子的样子。
改变成为小孩子的样式。
今天我们来看三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看三个问题。
那我们希望在这三个问题当中得到三个答案。
我希望在三个问题里面得到三个答案。
那第一个问题是 你会问说我们为什么要改变。
第一个问题我们问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耶稣的命令，耶稣自己也做了榜样。
就是耶稣的命令，就是耶稣都做了榜样。
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公司或者组织里面呢，都有这个职位的这个选拔标准。
在世界每一个组织和公司里面都有这个职位选拔的标准。
那我据我自己的工作的经验，我想基本上有四个啊，四个标准，四个用中文来讲就四个例来作为这个升迁啊选拔这个标准。
照我的经验来看呢，是右边有四个力是做这个标准。
用英文讲四个 criteria。
就是英文讲是四个的条件。
那四个力呢？
哪四个力呢？
第一个你的学历。
第一就是学历。
第二个你的资历。
第二跟着是资历。
第三个是你的能力。
跟着是能力。
第四个是你的盈利。
第四个是你的盈利。
就是你为公司赚了多少钱，你为公司奉献了多少。
就是你为公司赚了多少钱，为公司奉献了多少。
第一个是你的学历。
第一学历。
资历。
资历。
能力。
能力。
最后是盈利，就是你为公司奉献了贡献了多少。
就是盈利，就是你为公司贡献了多少。
我想这是在世上世俗的一个选拔标准。
就是这个是俗世 的选拔标准。
面对这些门徒在问说天国里谁最大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面对门徒问这个问题天国里面是谁最大的时候呢？
我想不单是门徒，包含你跟我在内。
不单是门徒，包括你和我在内。
我们想很自然的，我们会想说凭我们用世俗的眼光来衡量自己，看自己够不够这个资格。
很自然的，我们就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够不够资格。
而且经常我们很有自信的说，凭我们自己的才华跟能力，我们可以为神国做大事立大功。
我们很自然地讲话，凭着我的才华和能力可以为神做一个大事。
这些门徒们也认为说他们跟随了耶稣三年多了，
门徒跟随了耶稣三年多了，
将来在这个以色列的王朝里面好歹也可以混个一官半职吧。
在第二以色列的王朝里面好歹都可以捞到一官半职吧。
不管怎么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
没有功劳都有苦劳啊。
但是
呢，
耶稣给了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但耶稣给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答案。
耶稣给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耶稣给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
他叫了一个孩子走过来。
他叫一个小孩子过来。
站在这些门徒的当中。
站在这个门徒的里面。
然后他抛出了一个让门徒们非常吃惊的一个观念。
他抛出一个令到门徒很吃惊的一个观念。
你们若不回转，不像小孩子这个样子，你们就不能进天国的门。
如果不回转，好像这个小孩子那样，你就不能够进天国。
耶稣这句话是蛮严重的。
耶稣这句话挺严重的。
他说你们要悔改。
他说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回转，
要回转，
然后呢，学习像耶稣、像小孩子这个样式，
要学小孩子这样，
你们才能够在天国里有份，
你先至可以在天国里面有份。
我想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在中国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就是中国的阿里巴巴的公司的总裁马云先生。
我有一个故事几出名，就是中国的阿里巴巴的总裁马云先生。
他在年轻的时候去到肯德基啊 ，KFC 的这个炸鸡店去应征一个职员的工作。
他在后生的时候去到这个肯德基的炸鸡公司去应征的工作。
二十几个人去。
二十几个人去。
前面在他前面的人全部都被录用了。
前面的人都全部被录用了，
就他一个落榜，
就一个没，就是他没，
所以他失望之余，他下了一个誓言。
他失望之余就落了一个誓言。
他发誓说他将来赚了钱发财之后，他要把这个肯德基的中国分公司买下来。
佢話發誓咧，佢發達之後咧，就可以將呢個肯德基嘅中國分店去分公司買落嚟。
結果呢？
結果點咧？
他真的買下來了。
佢真係買咗啦。
他因為自己沒辦法做這個小員工，結果呢，他就創業賺了大錢，然後把這家公司買下來，中國分公司買下來，自己做最大的。
佢喺冇辦法做最細嘅，佢就結果將呢間公司買落嚟，自己做最大嘅。
但是在神的国度当中，这一招可能行不通哦。
在神的国里面，这一招可能行不通。
也是说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改变的话，
耶稣说如果我们生命不改变的话，
连天国都进不去，
连天国都进入不到去，
更别想在神国里面做那最大的，
更不要想去在天国里面做最大的。
因为就算我们把赚了全世界的财富，我们也不可能把神的国给买下来，不是吗？
我们就算赚了全世界的财富，都能够将神的国买下来，是不是？
所以耶稣把生命的蜕变和更新作为，而且要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式，作为我们进入神的国与神同行的一个最起码的标准，
就是要我们的生命蜕变和更新，去变成小孩子，这样才是入天国最起码的条件。
所以多少时候我们一直在讲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改变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经常说我们属灵生命的改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但是我们想想，耶稣难道是要我们所有的人，包含他的门徒，返老还童吗？
难道耶稣要我们所有的人，包括他的门徒，都返老还童吗？
返老还童，恢复我们过去像儿童时期的那个样子吗？
返老还童，成为我们好像以前我们做小孩子的样子？
应该是不是的，不是吗？
应该不是的。
因为这些门徒都已经长大成人，你我都已经是成人了。
这些门徒和你我都是已经长大成人了。
人生岂能重来一次呢？
人生岂能够再重新做一次呢？
你我是不可能回到母亲 的肚子里面，或者是重返我们幼童的时代。
我哋冇办法去翻我妈妈嘅肚入边，或者系重新去回到儿童时代。
那要怎么样改变才能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式呢？
咁佢点样改变先能够成为细路仔咁样呢？
答案很简单，学习耶稣变为谦卑。
好简单，就系学习耶稣变为谦卑。
耶稣所说的这个小孩子，指的就是儿童，或是婴孩，或是幼童的意思。
耶稣讲呢个细路仔就系呢个幼童或者系 BB 咁。
那什么是小孩子的样式呢？
怎样是小孩子的样子呢？
以前我常听的人解释说是小孩子的样式，就是儿童那种单纯，那种天真无邪，那种充满好奇，又很好学，又很顺服的样子。
我以前听到人讲小孩子就是一种纯真啊，天真无邪啊，又好学又好奇那种的样子。
那我以前也常常用一段古文，中国的古文来诠释这一段经文。
我以前都是时时用中国的古文来到去到解释这段的经文。
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听过这段古文，是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对不对？
他说大人者不失这个赤子之心。
翻译的好。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不失赤子之心。
意思就是说呢，你我想要成为那伟大的人，成为有那个有能力的啊，有这个成大事的人，我们必须有一个率直天真的个性。
我们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我们要有一个小孩子一个天真的过程。
听起来很有道理嘛，是不是？
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的。
但是当我们把上下文再仔细读一下的时候，
当你在上下文再读一次的时候，
再发觉这样解释不是很妥当。
这样解释好像不是挺妥。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在神的眼里，
因为神的眼里面，
这些孩子们即使是婴孩，他们跟大人一样，
这些小孩子或者婴儿就是跟大人一样，
他们有诡诈，
他们有诡诈，
他们有悖逆骄傲的时候，
有悖逆骄傲的时候。
在他们还是幼童的时候，你我曾经 都经历过，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会了抢夺玩具。
我们很小的时候都不识嘢的时候都懂得去抢玩具。
我们也会嫉妒嘛，
我们也都会妒忌的。
我们也会争吵，
我们也会嗌交。
还记得我们的孩子去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记得我的小孩去读幼儿园的时候，
因为孩子还不太适应在上课的环境，
因为小孩不太适应这个 上堂的环境，
我们大人有时候在旁边陪着他们，
我们有时大人 在旁边陪他们。
我记得幼儿园里面孩子们给孩子，这个老师们给孩子们的第一堂课就是你们要 share， 你们要彼此的分享。
这个老师给他第一堂课就是要他学习怎样分享。
所以当孩子回到家的时候，
当小孩回到家，
我们老大回到家的时候，
我老大回到家，
那时候四五岁的时候跟妹妹在抢玩具，
我四五岁的同我妹妹在抢玩具，
他就跟妹妹说你要 share，
他跟妹妹说你要 share， 你要分享，
玩具是儿子的，
那个玩具是个仔的，
所以他跟妹妹说你要 share，
就叫妹妹说你要 share，
抢不过妹妹，
抢不过妹，
就跑来告状说妹妹不 share，
就走来跟告状说妹妹不肯分享。
真正该 share 的是谁？
那应该 share 应该分享的是谁？
是我们自己，对不对？
是我们自己。
圣经说人在母腹中时就已经有罪了，
圣经讲人在母腹里面已经是有罪了，
罪性是从亚当，是我们的始祖亚当他犯罪的时候就开始了，
就是我们始祖亚当犯罪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这个罪性进入人类的历史，人类这个历史的血液当中，
这个罪性是入到人类的历史血液当中，
也暗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DNA 里面，
是暗藏在各人的基因里面，
所以人的罪性是跟我们年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罪性同你年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儿童是非常没有地位的，
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小孩子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是被歧视的，
是被歧视的，
被藐视的，
被藐视。
同样的，今天我们会批评一个人，一个成年人他的作为他的言行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时候，
我们有时会批评一个大人 他的行为举止好像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在藐视他，都在嘲笑他，
我们是不是都在藐视他，在嘲笑他呢？
其实他做事不可靠，
叫他觉得他做事不可靠，
我们经常的俗语当中也说这个嘴边无毛办事不牢，
我们有个俗语就是叫嘴边无毛办事不牢，
所以在圣经当中说到这个小孩子的样式，他是在指的说小儿童们，这些孩子们在人的眼中他的地位，
这里提到是这个小孩子在人的眼中的地位，
不是指他们的性情，
不是讲他的性情。
所以当耶稣要求这些门徒变成小孩子的样式的时候，
当耶稣要求门徒变成这个小孩子的样式的时候呢，
不是要他们恢复那小孩子那种天真无邪的性情，
不是要他们恢复小孩子的天真无邪的性情，
而是要他们放下身段，
是要他们放下身段，
放弃世上那不合神心意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要放弃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这才有资格跨入神的国度与神同行，
才有这个资格是跨入神的国度与神同行。
简单的说，就是要操练我们，操练我们一个谦卑虚己的一个胸怀，
就是操练我们一个谦卑虚怀的心胸，
放下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
放低我们的主观意识，
放下什么呢？
放低什么呢？
放下我的学历，
放低我的学历，
我的精力，我的财力，我的能力，
我的精力，我的财力和我的能力。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里面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腓立比书三章七至八节所讲，
所以耶稣一直在提醒我们要真诚的、谦卑的、虚己的来服侍，来彼此的服侍。
耶稣要我们真诚谦卑的虚己的来到彼此服侍，
这不是勉强，这也不需要装出来，
不需要勉强，不需要扮的。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的年龄，不论我们的信神的时间长短，我们都还保留着骄傲的罪性。
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的年纪或者我们信主的年日，我们都保留一个骄傲的罪性。
谦卑是一个决定，
谦卑是一个决定，
谦卑是一个选择，
谦卑是一个选择，
谦卑也需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学习，
谦卑也需要不断的操练和学习。
坦白说，如果我们不肯谦卑的话，
坦白讲，如果我们不肯谦卑的话呢，
神如果要使用我们，神我们使用我们的之前或在使用我们的时候，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让我们不得不低下头来或者弯下腰来。
神要使用我们之前呢，就是要我们用一些方法，令到我们不得不去到 低落头来，去到 放低自己。
那么我们如何来学习和操练这种谦卑的品格呢？
如果你学习操练这个谦卑的品格呢？
答案是效法基督，服侍众人。
就是效法基督，服侍众人。
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有100位，大概我算了一下，看了一下，大概有100位弟兄和姊妹坐在这个神的殿中来听神的话语。
我可以看到大概有100位弟兄姊妹去听神的话语。
我想请问在座的，
我想请问在座的，
你认为你现在正在服侍的人有没有？
你认为自己是正在服侍的人有没有？
你认为你现在正在服侍神的人？
你认为自己是正在服侍神的人有没有？
都没有。
没有。
是不是只有后面坐的那几个，还有里面站在前面的？
是不是只是后面，或者在里面，或者前面的呢？
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新的观念。
我要大家有个新的观念。
是的，我们都坐在这里听神的话，听神的道。
我们都是坐在这里听神的话，神的道。
你知道吗？听道也是一种爱神的服侍。
你知道听道也是一种爱神的服侍。
因为这是一个谦卑的敬畏主的一个生命服侍。
一个谦卑的敬畏主的一个服侍。
你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你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但是你选择今天来到神的殿中。
但你选择今天来到神的殿里面。
你做了一个选择来到神的殿中来聆听神的话语。
你做一个选择来到神的殿里面去听神的话。
这是一个服侍。
这个就是服侍。
这是一个敬畏神的服侍。
是敬畏神的服侍。
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每一位都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礼拜天早上来到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服侍。
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礼拜日来到这里，我们都是在服侍。
我们坐在这边听神的话也在服侍。
我们坐在这里听神的话都是服侍。
我们刚刚在唱诗歌也在服侍，不是吗？
我们刚才唱诗歌都是服侍。
我们把那种赞美感谢从我们心里，从我们的口中发出来，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天上的父，那是一件多美的服侍，不是吗？
我们是赞美敬拜的时候，用心里面去到唱出诗歌，去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都是一种的服侍。
我希望大家真的，我们改变观念，我们礼拜天早上来教会，不是来只是听道而已，我们是来服侍神的。
要大家知道，我们 来到教会不单止是听道，而是在这里服侍神。
这是一个生命的服侍。
这是生命的服侍。
而神也不是只是叫我们听道而已。
神不是只是叫我们听道而已。
是他希望他的道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他藉着这个道来到洁净每一个人的生命。
让我们生命有了真实的改变。
叫我们生命有了真实的改变。
我们每个人的挑战是，今天我听到了道，我听了道，我有没有改变？
我们每个人的挑战就是，今天我听了道，我们有没有改变？
在雅各书1:22-24里面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原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就是雅各书1:22-24。
我想今天早上我们每个人出门之前一定都在镜子面前看一下，梳洗一下。
我想大家在出门口之前都在一个镜前面自己照一照，梳洗一下。
镜子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相貌，然后呢整理一下，修饰一下，好让自己变得好看一点。
这块镜呢就是帮我们能够看一下自己，可以修饰一下，能够可以令到自己好漂亮一点。
神的道就像镜子一样。
神的道就好像一块镜一样。
把我们的本相给照出来，
将我们的本相都照了出来。
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思意念，好与不好、美与不美，都照得出来。
我们的行为、心思、态度都能够好和不好，都可以照到出来。
可是有时候，我们被神的道照到自己心里、心中那黑暗的地方的时候，就有点不高兴了。
当我们神的道照到我们心里边啲黑暗嘅嘢嘅时候咧，我哋就唔系几高兴啦。
我们就选择厌弃所听的道。
我们选择厌弃所听的道。
就像人照了镜子，发现这个怎么自己脸上有斑痕。
好像人照了镜，发现自己面上面有斑痕。
我们就怪着镜子不好。
我们怪着镜不好。
我们在镜子当中看到自己好像胖了。
在镜子看到自己又肥了。
就觉得镜子一定是变秃了。
咁喺呢个镜有啲问题啊。
在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里面，有一面镜子，有一个魔镜。
白雪公主嘅童话故事入边有个魔镜。
这个魔镜呢，总是告知那个老巫婆说她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
呢个魔镜成日话俾个老巫婆讲，你系天下最靓嘅女人。
如果真的有这一面镜子，
如果真系有一块咁嘅镜，
可以把我们全身照得美美的。
可以将我照到靓嘅咧，
却照不出我们自己原来的本相。
就照唔到我哋本来嘅本相。
我们是在追求我们的自我感觉良好呢？
我哋去追求我哋自我感觉良好啊。
我们在追求自以为意呢？
去追求自以为意啊。
我们还是渴望得到耶稣基督在他里面那种洁净，在他里面那种被赞美感，这个赞赏的话呢？
我哋系要求系喺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佢嘅赞赏啊，喺佢嘅洁净啊。
所以我们不但要学习真理，更要实践真理。
我们不单是要学习真理，更加要实践真理。
听道和行道都是在侍奉神。
听道和行道都是在侍奉神。
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是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听道就要行道。
听道就要行道。
行道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行道就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
生命需要更新变化，
生命需要更新变化，
让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要我们变成这个小孩子这样，
以谦卑虚己的态度来服侍神国度中的百姓，
是用谦卑虚己的态度来服侍神国度里面的百姓。
我希望大家现在思想一下，
我想大家思想一下，
神要我们听得到要去行道，
神要我们听得到要行道，
神要我们去学习他的样式，
神要我们学习他的样式，
他要我们学习谦卑，
要我们学习谦卑，
他要我们低下头来，
要我们低下头，
他要我们弯下腰来，
我要我们弯下腰，
因为这是他所喜悦的，
因为是他所喜悦的。
今天我们听到了道，
我们今天听了道，
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教会需要很多愿意变成小孩子样式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教会需要很多愿意变成小孩子这样的弟兄姊妹。
我是说整个我们全体的教会，
我说全体的教会，
我们都需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需要变成小孩子这样，
这样子教会里面才会减少那种争名夺利纷争嫉妒的这种闹剧，
那教会才能够减少个争名夺利是彼此嫉妒纷争那种 的问题。
今天教会也需要很多乐意甘心乐意放下身段彼此服侍成为小孩子样式的弟兄和姐妹，
今天教会都需要一些愿意 放低身段去到愿意去彼此服侍的弟兄姊妹。
这些弟兄姐妹也许是在人的背后默默的服侍，他们流汗流泪，
或者弟兄姊妹在人的背后 去到服侍去流汗流泪，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摆上，
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摆上，
但我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天上已经纪念了他们的辛劳，
但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已经纪念了他们的辛劳，
因为他们在天国里是最大的，
因为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
不久之前我们讲到里面提到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要学习他的样式彼此洗脚，
我们之前是提到在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要彼此的洗脚，
彼此谦卑的服侍，
彼此谦卑服侍。
现在机会来了，
现在机会来了。
那在下个礼不是礼拜六，是下个礼拜六，12月15号，我们教会会组织到凤城的两个老人中心，就长辈生活中心去报圣诞的佳音。
在下个礼拜六就是12月15号，我们就会去到两个的老人宿舍度去报佳音。
我们有两个团契愿意参与这个服事，
我们有两个团契参与这个服事。
我们知道在那服事当中有好多年长的长辈，
我知道在这个服事里面有很多年长的长辈，
他们的儿女都不在身边，
他儿女都不在身边。
在这个圣诞节气当中应该是全家团圆的时候，
圣诞节当中应该是全家团圆的时候，
让我们学习成为他们的儿女好不好？
要我们尝试成为他们的儿女好不好呢？
当中有讲国语的，
当中有讲国语的，
也有讲粤语的，
有讲粤语的，
他们都需要我们关怀。我们与他们一起来唱圣诞诗歌，我们一同与他们一起来唱在主里的诗歌，彼此欢笑，彼此的祝福。
我们需要我们的关怀，然后你里面唱这个圣诞歌和主诗歌，去到彼此的祝福。
去年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这个报佳音，在康宁大厦里面碰到一位100多岁的一位长辈。
在去年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报佳音的时候，去到康宁大厦见到一个过了100岁的老人家。
一位主内的姐妹。
是主内的姊妹。
跟她在一起谈。
跟她一起谈。
真的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好像自己妈妈一样。
真的是那种喜乐。
是一个有那种喜乐。
她很喜乐。
她很开心。
她也给我很多的鼓励。
他给我很多的鼓励。
我想这就是彼此的服侍。
我看这个就是彼此的服侍。
很可惜去年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说英文的，只有几位说国语的。
很可惜就是去年大部分讲英文的只有几位是讲国语的。
那我们就没办法照顾到那些说广东话说粤语的长辈。
我们就没办法可以照顾到讲广东话的长辈。
还好我的师母，我们的师母呢，还会一两句勉强的粤语。
好彩我师母可以讲一两句的粤语。
然后跟他们说你好，神祝福你。
讲到你好，神祝福你。
他们这些长辈们真的好高兴。
我的长辈真的很开心。
他们就以为我们会讲粤语。
他们以为我识讲。
然后就哗哗哗讲了一大堆。
就讲了很多粤语。
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
我们看到他的需要，
我们愿意跨出这一步，
我们愿意跨出这一步，
把神的恩典和福分分享给他们吗？
将神的福分和恩典分享给他们吗？
也不用，我想团契有些有聚会，有其他的事工，也许你们，我们可以自己组队。
其实或者团契有很多的其他事工，我们也都可以自己组队。
各个团契自己可以组队，
各个团契自己组队
去拜访老人安养中心的这些弟兄姐妹，
去拜访这个老人宿舍的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几对长辈们，他们年纪大的长者们，他们现在住在老人公寓里面。
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就住在这个老人宿舍里面。
我真的很鼓励我们的8个团契我们能够组队去探访这些，把那种他们这些独居的老人，或者是呢他们平常没有机会来到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
我希望这8个团契能够自己组队去探访这些独居老人，或者是没机会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的老牧师们也需要我们的祝福 跟探访。
我们的老牧师们都需要我们的祝福和探访。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
就在这感恩的节期里面，在这圣诞的节期里面，
在这个感恩从圣诞的节期里面，
把神加给我们的那种满满的祝福和恩典，把它流露出来，流露在我们四周围，我们的社区当中，我们团契当中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和姐妹，
将神的祝福和恩典可以流露出去，分享给这个周围的社区和团契有需要的人。
这不是一件很喜乐的事吗？
这件不是很喜乐的事吗？
当我们跟这些长辈们这些长者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小孩子了，不是吗？
跟这些长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小孩子
了。展望未来2019年，
我展望未来2019年，
我一直想说我们也许会尝试一些新的做法，
或者我们要尝试一些新的做法。
我们教会有8个团契，
我们教会有8个团契，
也许如果我们能够认养1到2个或者这种老人安养中心，或者是社会救助机构，
或者我们可以领养一些1个2个的老人宿舍入面，或者是一些的营救一些的领养机构，
我们轮流去，
我们轮流去，
我们轮流去安慰，去帮助，去鼓励他们，
我们帮助鼓励他们，
我们轮流的来做这些扶贫救助的工作，
去做一些扶贫救助的工作，
操练我们在主里面那种谦卑服侍的胸怀，
去到操练我们的谦卑，这个服侍人的心怀。
我们也需要有人能够出来帮助，来联络，来安排这些事工。
我们需要有些人来联络安排这些事工。
神在对你呼召吗？
神有没有对你呼召呢？
神在对你说话吗？
神是不是对你说话呢？
你愿意见义勇为？你愿意跨出一步来服侍众人吗？
你愿意见义勇为，跨出一步来服侍众人吗？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
我有父神。
今天你的话临到我们。
今天你的话临到我们。
愿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做那激励的工作。
愿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做激励的工作。
做那更新的工作。
做那更新的工作。
做那改变的工作。
做改变的工作。
让我们真的愿意谦卑下来。
叫我们愿意谦卑下来。
放下我们的骄傲。
放低我们的骄傲。
放下我们过去。
放低我们的过去。
放下我们所拥有值得骄傲的事。
放低我们拥有值得骄傲的事。
让我们真的是愿意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
叫我真的能够谦卑俯伏在你面前。
真的让我们愿意弯下腰来，低下头来服侍众人。
叫我们能够弯下腰，低下头来服侍众人。
愿你的话今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愿你的话今日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感动我们。
感动我们。
成为你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成为你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祈祷。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